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科科出来讲》，我是主持人珊迪，
我是科编乌马。OK， 在录音之前，我们今天要来聊占星术跟天文嘛？
对。
那在录音之前，因为我们刚好最近在录音这个当下，和 PO 影片有一个算命阿姨的影片很红，然后我就问珊迪说：“珊迪，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占星哎，然后刚好跟那个阿汉 PO 影片的这个算命阿姨可以来做个相互呼应。”那我在前面演给他看，说：“你有没有觉得超好笑？”他说：“他没有看过，人家素那个九天玄。”玄女唯一的指定姐妹呢，
还要吃很难吃的鱼，
所以你没有看《天女散花》500英尺、200英尺没有啦。我们今天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占星术，所以说我们才会把阿汉 PO 影片拿出来聊。
没错，没错，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占星术很有趣、欸，
哎，哎呀，其实应该有不少朋友在关心占星或者是相关的话题。
对，而且尤其是啊，你知道你大概知道占星术，或者是你知道星座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很常把自己的命运，或者是说最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上半年啊，周遭的朋友都过得特别不好，就是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归因在说星座。对，比如说走水逆，然后就觉得，就比如说这周或上半年走不好的话，就上半年水运啊，然后国师就最有名就唐西洋老师嘛，我们就说啊，就是最近运气不好。可是我觉得占星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它其实是跟所谓的科学里面的天文学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没错。
对啊，我就会很想要去问，就是有没有一些天文专家或者是天文专业相关的老师，可以让我带我了解一下天文学是什么，然后去呼应说，那占星术是不是有科学根据呢？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那太好，我们今天就可以满足你对占星术或者天文学的各种问题，我们都可以找到解答。因为我们今天邀请来的来宾呢，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天文学相关的知识哦。
对，没错。而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要先跟科宝一起，可能会去找一下算命阿姨，看科宝没有找到算命阿姨，一起去算个命这样子。
好吧，那我们跟着科宝一起出发吧。
Go。
这是一颗从来没有来过的全新星球，不知道在这个星球能有什么样有趣又新奇的旅程呢？咦，前面好像有人在上课哎，来去旁听看看吧。
接下来这些星象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我们身为占星星的子民一定要知道的知识。当然，下个礼拜的考试一定会考。
来，科宝，不要啊！
占星星，好奇怪的名字哦。
哎，那边那个谁，笑什么笑啊？
耶、yeah, ，被发现了！占星什么的，我才不信呢。你们应该要多了解天文学。
哎，你太自大了。占星跟天文可是密不可分的。
什么？真不敢相信，占星跟天文怎么会一样呢？好吧，让我们跟着主持人珊迪、乌玛与这次的来宾台北天文馆暨佐许敬义老师一起寻找答案吧。 Go！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老师出场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重量级嘉宾是台北市天文馆暨佐许敬义老师，欢迎老师。
嗨，
欢迎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好。
老师刚才看我们在前面聊那个九天玄女的时候，在聊阿汉的时候，老师也笑得非常开心，
因为我自己也有看过那一部啊。
好啦，那我们刚才其实，在前面有聊到啊，其实我们今天邀请老师还是有任务，想要就是帮老师帮我们解惑的。对，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在聊。就是占星嘛，那其实在首先进入占星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带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所谓的天文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天空有很多星星嘛，那可能有恒星啊、行星啊、卫星啊、彗星啊、流星等等的，那就想要问老师说，我刚上述说的这些名词啊，这些星星又是怎么诞生，他们各自又代表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命名方式去命名呢？
其实如果这样讲下去会说来话长哦，那 在生活在现代的当下，有很多人认为说占星学跟天文学可能一个明明是自然科学，另外一个可能算是社会科学，两个不太能够产生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有人说，如果说占星是一门学问的话，那科学就等于是在耻笑占星学，但这不能说是正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差不多17、16世纪的时候，以前的占星学家跟天文学家是混在一起的。比如说哥白尼，所以占星跟天文实际上是真正密不可分的，是这样子。那刚刚讲的恒星、行星或者是卫星这些，如果要讲下去会非常长。
那我们这样子问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讲恒星的，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就印象最深刻是这件事情，就是小时候我们都会画画嘛，那小时候其实都很喜欢画星空。那我们在画星空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天空涂黑，然后就乱点乱点乱点，就代表它是星星嘛。
对
对，那其实我们在乱点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些星星都有它一定的运动轨迹，或者是说它应该要出现在哪个位置，其实是有一个恒定的状态在那边的，大部分。对对对，那它就有一个运动的轨迹嘛。那我就很好奇说，像是恒星、行星、卫星这些的，它的运动轨迹，或者是说它的命名是不是跟这些事情是有相关的？
当然有，当然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说恒星好了，恒星为什么叫恒星呢？我们的地球在自转，所以在天空上的所有行星基本上都是由东升起到朝西方前进，一直到落下嘛。恒星就是说为什么要叫它恒星，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今天看到在这个位置，明天还是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位置，它几乎都在同一个位置没有变，所以叫做恒星。但是行星不一样，行星在隔了一天以后它会改变位置，所以才有行星的称号。实际上恒星会不会动呢？如果你今天只是站在地球的角度去看它的话，它看起来不像会动。那实际上因为我们的地球自转一圈是24小时，可是实际上我们是用太阳来计日的，但是我们的恒星是根据地球的转的方向来决定。地球实际上它转一圈不是24小时，是23小时56分又4秒。那在这个过程中，每23小时56分左右，恒星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不是24小时哦。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了恒星，明天其实每一天会稍微移动一点点，移动一点点，但是很难察觉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它大概就是在那个星空上面永远恒定，所以叫恒星。那行星就是因为隔天它就会换位置，而且行星的走的方式跟人家很不一样。所以在以前把它叫做 wanderer。行星的拉丁文原本是 wanderer 的意思，那后来把它翻成英文才变成 planet。那 wanderer 是有闲逛乱走的意思，它并没有规律。
对，
这就是行星在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那后来我们知道了一些物理定律之后，知道它是绕着太阳转，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东西。那这是行星。
卫星呢？卫星就是保卫我们的行星。
卫星
是这样。
卫星只是为了把恒星、行星再区分出去。它有第三个分类。因为行星是绕着恒星转的，卫星是绕着行星转的。所以有没有比卫星还要再小的？就是在绕着卫星转的，有没有？在太阳系没有，可是在别的星系有，叫做卫卫星。
卫卫星，
对对对，
卫星的卫星，
卫星的卫星，所以叫卫卫星。
所以一个用命名去区分它，
对，用命名去区分它的种类。但是以我们来看，其实看起来从地球看起来永远都一样，看起来就是几个星点。那彗星、星星、流星，那当然还是不一样。彗星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概念的东西。彗星是指说，它进入某一个轨道以内的时候，它会开始发光发亮，然后有彗尾产生。这种叫做彗星。那以前会讲说这是扫把星，然后还有什么把它视为不吉祥的征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会不吉祥？因为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如果就经验法则，每一次经过的时候好像都会有大灾难。
对，每一次彗星经过的时候很不巧的都有灾难发生。
这是不巧吗？这是不巧，就是它是一个运气命运机会的概念。
必须这么讲哦，就是硬要扯。人最喜欢扯关系了。就是可能发生的时间点是在那之后，甚至那之前2年以内都算，只要是这个都算他的。所以才会把它列为说它是不好的。而且它在天空中非常明亮或是非常明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天有异象。
对，
就天有异象。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这件事情我觉得跟等一下我们要聊到的占星有一点像。不只是西方，因为在中国其实也有很多记录是说彗星出现的时候，比如说发生大地 震，可能明朝那时候我记得就有一个大地震，然后大家就说，哎呦，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明史的记录就是说，因为星星有天有异象，有彗星经过，那所以造成了这次的大地震。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类似这样子的记载跟那个，所以他真的，所以我才会问说，他真的只是巧合嘛？结果老师刚才给我们的解答比较说，哦，他就是来背锅的，对不对？
对，
会比较像是这种概念。
他比较像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说他是跟那个有关系，因为在那之前可能有月食，可能有日食，那你怎么不说是日食的错？那你怎么不说是其他可能性的错？那只是因为发生在你眼前，看起来非常的巨大，看起来非常的明显，大家会在意这件事。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标记。就今年发生这件事情，那我想到就是某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东西经过，我就觉得是他，
对，
他
造成的，印象太深刻，
对，印象太深刻，
就是因为印象很深刻，所以让大家很
直接
转移了这个注意力，然后直接连接到那个不好的现象。
Okay. 我这里想要再岔题去问一个比较可能略懂天文的人来说会有点笨的问题啦，但我想问问看，就是彗星它也曾经是星星吗？
彗星的话，
彗星有两种，一种是它本来就处于太阳系外围的东西，它在某一个情况下被甩进来了，那它只是原本在太阳系外面长得很像超大的冰块而已，然后经过太阳的时候就会开始挥发它的这一颗彗星上面的东西，
对，
包含气体啊、水啊，或是原本固态的那些东西啊，
对，
那在挥发的过程中就会发亮发光，
就是一个张雪球的概念。
对对，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张雪球的概念，那只是刚好甩进来，这是第一种。
对，
那第二种是它原本是小行星，但是呢一样也是受到我们内部行星轨道的影响，又被甩进去，往太阳前进，所以其实彗星都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往太阳前进，往太阳前进就会开始挥发东西，那挥发东西也不会说永远都可以挥发，它的上面的东西会有用完的一天，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因为彗星它是有个周期性的嘛，是吗？还是只有几颗卫星它是有周期性？因为我们像我们知道哈雷彗星是每几年会出现一次啊，
对，75.8年，
对，就是大概76年左右嘛，会出现一次。那这个概念是有一点像是说它在不同的星系之间被甩来甩去，
没有，因为哈雷彗星还算短的，
是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些彗星，有些坑甚至只来一次，从轨道计算来讲，它可能只来一次，就是因为轨道的资料不足，你没有办法知道更多，那我们就只能判断它只来一次，然后就是根据轨道计算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老师，我刚才有聊到行星嘛，那其实在好几年前有一个比较大，在天文界算是比较大的新闻，就是我们从小啦熟知的九大行星变成八大行星，有一颗星被除名了，对，冥王星被除名了。那为什么它会被除名呢？
这是2006年发生的事情。
对，
那怎么除名的？天文学家举手决定的。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天文学家举手决定只是最后的大家投票表决，有200多个人去投票表决。那最终结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这场表决？最主要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发现的系神星。然后呢，他还有发现的跟系神星差不多大的。行星大小程度的，然后又比冥王星大的，所以大家开始审视冥王星是不是适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区块里面找到了这么多的行星，未来是不是有第10行星、第11行星、第12行星？
就没完没了了，
没完没了了。我们的小朋友就越来越痛苦，不是只有9大行星要记，可能要最后要记20大行星之类的，当然这不是影响教育的主轴啦，就是最主要是我们既然发现这么多，那是不是它属于另外一个新的分类？我们找到了类似的东西，把它定为新的分类。
它是在画范畴，
它其实是在根据它的状况去把另外一个行星分类找出来。那它就再也不是行星，它叫做矮行星。
对，
目前被归类为矮行星的有5颗。那目前有很多，还有什么类矮行星的天体，就是可能适合，但是它并没有被国际天文联合会列入这个5个矮行星里面。
所以分类就越来越细了。
对，分类就会开始越来越细。
我懂，就是老师刚才讲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可能在2006年那时候，有一个科学家、天文学家，他发现了，就是跟
不是2006年发现，是2003年他先发现，
更早之前先发现，
后来发现了非常多，
就是跟冥王星的状况类似的星体，
对，
所以说，就会变成说这件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复 杂。那他们是透过把冥王星除名去避免掉这个分类可能没有办法穷尽的状况。
对对、
所以在新的行星定义里面，他们是针对大小去做调整吗？
不是，新的行星定义是这样子、第一个它要绕着太阳转。当然冥王星有绕着太阳转，这不是问题。第二个是叫做维持流体静力平衡。什么叫维持流体静力平衡呢？就是它要维持球状。一个够大的行星或是够大的星体，它要能够维持球状，它就要质量够。既然冥王星是圆的吗？
冥王星是圆的吗？好问题，它应该不是圆的，
它够圆吗？
它够圆，
它够圆，
所以它有维持，它有符合这个条件、最后第三个条件，就是它没有办法符合的，它要有没有办法清除掉轨道附近的大型天体。
清除附近的天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能在这个附近发现跟它有差不多大的东西。冥王星虽然很大，可是它附近有跟它差不多大的，而且它没有办法把它去掉，所以他们是行星、
所以它的范围是有一定的大小，不然我想说水星那些其实也没有很大颗、
水星附近没有跟它一样的大的东西、
所以金星就跟水星不会互相冲突，
金星跟它距离有点远、有点远、
我在这条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情是已经很久以前了嘛、那可在近几年他们又在讨论说其实冥王星应该可以再回到九大行星，但我自己在阅读资料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应该还在讨论中吧，就是这个讨论为什么会产生了，是又发现了什么，或者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个讨论有意义，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的？
其实这有点像是我们法律中的不溯及既往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发现它的时候认为它是行星，然后把它定为行星，所以这个发现者已经过世了，他是汤伯，比较常叫他汤包，因为听起来比较有趣，
比较可爱。
对对对，那他的家族甚至是他的那一派的科学家都支持不要把冥王星从行星里面删掉。
对，
那最主要的拥护原因就是说，当时我们又不知道，那你们现在光用投票把这件事情就拿掉，这件事情会让他们觉得说你是不是在破坏整个科学进展。对，虽然说这么说就是说他们两派在争辩，但是呢实际上支持把冥王星除名的人还是占多数。所以如果说要把冥王星拉回行星，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的。
是，我觉得就是会维持的，它大概还是比较遵循着比较严谨的所谓的科学定义。因为毕竟就是冥王星它的确是有它没有办法符合资格，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但是因为还有一些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我相信
因为它的行星定义有点模糊，就是刚刚三弟说的它附近的天体到底是多附近。水星跟金星明明看起来也很近啊，对不对？
对、
对于外面轨道的人来说 0.3AU 是非常近的，可是对内部星球来说 0.3是遥远的，非常夸张，因为你把它换成公里就会很可怕了。
对，
也是 1.5 亿乘以 0.3 4000多万公里，就很远嘛、可是你在外面 0.3AU 它是 40AU 41AU 感觉起来都差不多、所以就视为它没办法清楚，有很多争议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争论不下。
天哪，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属于在天文学界的一个讨论跟论争，但其实有一些事情是跟我们比较相关的，就是所谓的观看星星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们在前几集录音的时候，山弟有跟我们分享他对于观星这件事情的，你是有到热爱嘛？反正就是那种喜欢嘛。对，就是山弟，你对观星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不懂的，就是我比较少去做观测星星这件事情。那你们在观测星星的时候，你们都怎么去看星星啊，或者怎么去注意星星这样子的一个兴趣？
其实会产生出这个兴趣，你当然就会觉得不管是天文的照片啊，或者是排列出来的星座图案啊，其实还蛮漂亮、还蛮迷人的。
对，
所以久了以后你就会开始去做观星的参与。那当然如果你看过银河或者看过那种满天星斗的话，我觉得那会让你印象更为的深刻。
对，
不过在我的观星史上面，也不算观星史，就是在观星的历程中，我们国小的时候都会学着要使用那个星座盘。
对，那到底怎么用啊？
而且会告诉你说你要转日期啊，转时间，然后再怎么样去对到天上。其实那个我不大会用，
因为星座盘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的纬度的地方。你今天只要是北纬25度的人，不论你处于哪一个经度，其实都可以用同一个星座盘。那你如果跑到北纬35度，比如说日本北海道的人要用我们的星座盘，可不可以用？
不行，
就不太能用，因为会有一些星其实是看不到的。
没错，
所以星座盘 根据不同维度设计是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不管哪一个维度的人，你拿到星座盘，第一件事就是看不懂，嗯，不会用，到底要怎么用？
对，
很多人会把纸张类的东西就是正着放在桌上看，嗯，但星座盘不行，星座盘要拿起来对着天空看，嗯，然后你去对着天空看的时候，你还要想象那个点它有个转轴，对不对？
对，
那个转轴要对准北极星。
这点最难，老实说，就是我觉得
找到北极星，
我觉得天上的星星对我来说看起来都一样。
对，
对，就是我觉得最难是这
件事情。所以学星座盘之前，你一定要先知道怎么找北极星。嗯，但是呢，都市环境下你几乎找不到北极星。嗯，
北极星没有很亮。
对，北极星非常暗。那国小的时候最常找到的就是什么用北斗七星啊，然后去用兜口的那两个星的连线，嗯，然后拉长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嗯，到了秋天的时候又不能用，因为秋天的时候那个北斗星都在地平线之下，你看不到，嗯，你就要用另外一个星座叫先后座去找，嗯，那这个时候就要学两个，嗯，有些人会觉得啊就放弃，所以之后呢你要学星座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找不到北极星，
很难，啊，
那之后就不用讲了。
对
嗯，这就是学星座盘最原始最需要的条件是这样子。
就有时候你在一些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去看星星的时候，我们常知道的那几个星座，像刚刚讲到的北斗七星或者先后座，它其实是相对于比较明显的，就比起你在满天星斗要找出先后座到底在哪里，但是就光源不是那么暗的地方下，反而先后座变得很明显，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中正纪念堂还是可以看得到猎户座的那三个腰带，我就觉得哇，原来这里就可以看星星了。
哦，对啊，对啊，对啊。嗯，如果初学者认星，的确是要在有光害的地方找。你如果第一件事情就先冲去什么鸢峰、合欢山，
啊，这门槛太高了啦。
这怎么满天都是星星啊？这到底哪一颗哪一颗？
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吊诡的地方。我们会想说，看星星要在可以看到满天星斗的地方看星星才是有趣，才是准确的。嗯，可是老师刚刚又说，你应该要在有光害的地方帮你筛选掉一些杂质，就是你可能一开始还不需要看到的星星，你才有办法去对星座盘。我到底要怎么看星星？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关心的一个原因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它的门槛好高。
对，可以理解。我觉得就是要建立出那个，我认出来这个星座那种成就感以后，才会再继续往下一步迈进。
我觉得我关心中就是旁边少了一个可以直接告诉我是对的人。
我觉得有一些天文学关心的行家，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有时候你去看的条件是，就天上是很多云的，先不要管光害的问题，你连东西南北或者是什么都很难分辨的时候，他竟然就可以告诉你说，哦，那颗是什么？
他技术门槛太高了，
超强。
对啊，
老师，我现在看到有一些 App 也是有可以关心的功能，他也可以告诉你说今天什么
星象。哦，现在很多星图的那个 App
可以用，
对，
比如说 Starion， 还有 Sky Safari， 还有很多。Skywalk 那广告超级多。
老师，我好奇，欸，像我们刚才在讲关心嘛，有没有什么星星是南北半球都可以看到，或者是说南北半球它看到的星星都一样吗？然后第二题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就是在南半球才看得到，然后你一定要到南半球才看到的星星，有这样子的例子吗？
当然有，当然有。比如说北极星，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极星的，南半球的人是永远看不到北极星的。为什么？因为北极星就是只有北半球的正上方才看得到。所以今天你处于赤道，你处于北纬一度，或是零度，接近零度的地方，你看到的北极星会很接近地平线。那如果你跑到南纬一度的地方，你就再也看不到北极星了，因为它会在地平线之下。它就只会在北极星之下这边转，那你永远就看不到。那相对的，你可以看到南极的一些东西了。那所以北半球你是看不到北极星的，那相对的南半球也有你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你在北半球，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这个地方，北纬25度，台北有一个就是专用纬度，大概是北纬25度左右，所以只要是处于南纬65度以下的，就是一直到南纬65度到南纬90度这一段的星星或是星系你都看不到。最有名的就是大麦哲伦星云，大麦哲伦星云整个都在南纬68度以下，那台北是看不到的。所以你要看大麦哲伦星云，只有一个方法，去澳洲，
往南，
或是纽西兰。对，你只能去南半球，你可以去智利，你可以去南非，你可以去澳洲，反正只要是南半球就可以。
老师有讲到就是南北半球看到的星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观星的过程中，其实在不同季节我们看到的星象也是会略有差异，就像我们只有在夏天可以看到北斗七星，但是到了秋季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先后座。
刚好我有一个这个机会顺便来教教你们两位。
好，
请问我今天是狮子座的人好了，嗯，那请问我在生日的当天我看得到自己的星座吗？嗯，
看不到。
哎，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位忘记
了？我知道陷阱在哪里了。
我好紧张，
还要问到时间。
狮子座是大概是几月？
狮子座是八月的吧？
对，八月，八月，
不管他是几月，你我这个同样的道理用在什么天蝎座啦，啊，
老师，我跟你说，因为星座是西洋来的玩意儿，所以我们看不到很自然。
最主要是因为哈，因为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去定义这个今天是什么座的时候，是指它的背景在太阳那边。哦，嗯，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狮子座的人，嗯，你一定是狮子处于太阳那个位置得到的答案。嗯，你今天假设，因为我自己是水瓶座的，水瓶座二月出生的，那二月的时候，水瓶座就在太阳的后面。嘿，所以你要看到水瓶座，你就只能把太阳拿掉。嘿，所以在二月的时候，你要看到水瓶座是不可能的。嗯，就是因为太阳在那边。
老师，虽然你不是星座的达人，但我就很好奇，那为什么星座要这样设？我们都看不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它的有没有一个逻辑在？为什么一定是在太阳后面？
嗯，这是以前从两三千年前古埃及人还有古希腊人他们所定下来的规则，这是一个习惯的力量一直走下来的。嗯，因为其实在天文学中有很多都是习惯的力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有点像是将错就错的概念，而且非常多，在天文学里面超级多这种的，
大家的习惯约定成俗了。
对，
但是在其他的科学领域好像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天文学会比较有这样子的状况吧？是因为有太多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去证明验证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吗？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用于某一个词的时候，
哦，懂。
那你突然要改是有点困难的。嗯嗯，今天不像是法令解释什么，有人可以当做一个有权威性的代表，因为天文学是全球都在用的。嗯，你今天在英国发现了一个新名词的时候，哎，大家都颁布了这个新名词，然后大家都接受了以后，你又想要改名词，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词。嗯，接下来你要改，就要用更大的力量去改变。
没错，这让我想到的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冥王星被除名，所以我们对于九大行星变八大行星
认知，
对，不是那么的习惯。但是更有冲突的是，如果以前黄道十二宫的概念，你会发现到有个蛇夫座吗？它也是在那个黄道面上面。但是当你说我们要把十二星座改成十三星座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有点太跳痛了。
对，因为在占星学里面其实就黄道十二宫嘛。那我们在天文学在分类的时候，其实是把黄道上面经过的十三个星座把列入的。那蛇夫座是哪里碰到呢？脚的地方。就是蛇夫这个夫，他的脚的地方刚好有一只脚碰到了黄道，所以他把它列入这个黄道十三宫里面。
哦，欸，黄道是什么？
黄道就是指太阳在天空中的轨迹，
把它称为黄道，
然后把它称为黄道。因为在就是以当时的科学家认定呢，这样来讲，因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嘛，所以根据这样的状况，我们去规定一个词，就是太阳经过的地方，我们把它叫黄道。因为我们认定它绕着我们转，所以当时有这个名称。后来虽然我们知道了我们是绕着太阳转的，
对，
但是这个名词已经习惯下来了，
懂，
之后就维持黄道。
懂，所以说，我大概懂了，就是如果用那个当代人的概念，就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星座，为什么就是每一次老师刚才提到生日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某个星座嘛？那个概念有点像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古时候，他们认为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那这个就有点像是说，比如说他这段时间他停在了处女座，那就等于他像一个指标指的处女座，所以这一个月份它就是处女座的月份，类似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其实大概是这样子。
哎，这个真的
方式去分类，
这个真的是需要去穿越时空到当代人，
然后去问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他一定会觉得你是笨蛋吗？他说这不是常事吗？这样子，有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倒过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日心说跟地心说，我们现在已经倒过来了。我们现在知道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所以说我刚才一直想说，到底为什么就是古代人要把一个看不到的星座，就是把它设为我们的星座？但是如果用古代人的思维，好像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
哦，懂懂懂懂懂懂。哎，那老师， 师，我有一个问题耶，因为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占星这件事情啊，不只是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彗星一样，就不只是西方，就是连所谓的古老的东方，它其实也是会用星象去做算命，表示说他们可能在某些时期看到的星星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表现在十二星座上都是这样子吗？或者是说这个观念为什么就是全球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
星座其实是西方衍生拉过来的东西，先传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回中国。实际上呢，最早中国是自己有自己的天象体系的，包含星官可能有1000多个。你能想象吗？在古代的天文官，他要记的星座是1200多个。西方的只要记48个，那是最早托勒密的星系体系是48个，后来才发展成88个。那但是中国的古天文官是要记1200多个的。那他们甚至为了这一个去做了一首歌，叫做布天歌。那包含的什么星宿星官通通都有，因为当时的这个阶级分明，还把天空中也有分阶级，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天空也有平民区，也有百官区，也有皇帝居住的区，甚至还用墙把你挡起来，叫做什么紫微垣，垣就是墙，还有太微垣，用这种方式去隔绝平民百姓跟皇帝的差别。如果以时间计时来说，因为中国的官星经历非常长，甚至在孔子那个时期就有发现他的彗星，可是当时就只有做记录，
对，
而且在当代其实没有人可以活那么长，能够活70几年的天文官几乎没有，所以即便有记录，而且非常鲜明，就是每隔76年就会有一次记录，然后在史书上通通都有哈，连续记录大概20几次，结果都没有人发现，直到哈雷告诉你说这个是哈雷彗星，哇，然后才回去找，才发现说哇，原来我们这个记录上面明明都有，却没有把它提出来，这样哇，很有趣。
没有，我刚才听完老师讲这一段啊，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心得，就原来古老的东方就这么血汗，你有发现吗？就是
连天上的星星都要管，
不是
要帮他们分。
我们就是古老的东方要管1000多个星星，
对，
可是西方只要管88颗。要是我也想要请到西方的关心企业，你懂吗？
可是其实中国古代也是对于星象有观测的很仔细，然后记录的也很详实。我记得他也会去记录说什么星星变颜色，或者有什么变星，然后当然。他们后续会去做一些解释，看是要改朝换代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那些就是很细节的地方都记录了蛮好的。
其实最主要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是皇帝的旗下的特权，就是平民百姓是不能做的，所以他们目的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定时间。可是当你的整个行政体系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渐渐的需要去知道这个间隔，比如一个时辰，时辰这个概念就出现了，时辰够不够用啊？因为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嘛，那还有它就再分时辰，再细分成一刻钟，一刻钟是15分钟，然后还有分正科跟初科，然后二科三科这样子去把时间体系分得更细。到宋朝那个时候，宋朝真的时候，苏宋的有一座水运仪象台，它的这一部水运仪象台号称一年只会差100秒以内，
哇，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成就，在西元1200多年的时候就做到这件事。那副科品现在在台中科博馆那边有一座，不过他那座已经年久失修，已经发准了。后来元朝郭守敬那时候也有发展新的简仪，针对不同的需求所创造出来的天文观测仪器，然后他也有做什么类似做了一个，因为当时的水运仪象台其实已经被女真族毁掉了，
是，
然后他们郭守敬是从过去的一些残图，还有一些过去的知识去把它复刻，可是发现做不到，因为太精密又复杂了，所以
好厉害，
郭守敬自己在弄了一个体系，然后去做了一台。也是类似时钟的东西，
对，
那这个它的准确率是大概是一年会差30秒，比100秒更猛，所以元朝是就是科学天文科学这部分最几乎是集大成，反而到明朝以后却没有，明朝以后就不太有类似中国人有这些成就，后来就是什么利马窦啦，然后唐罗
王，
对，就变成从西方过来的。
这个知识的系谱很有趣，其实我很想要深入聊。老师，我最后想来问一个问题，作为就是我相信作为小小的哈利波特迷，一定都会想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哈利波特有一颗 大家都很喜爱的人物，他叫天狼星，这个帅气的人物嘛。那天狼星是真的有这个行星存在吗？
天狼星就是天空中最亮的一颗恒星，它距离我们大概8.6光年。那实际上呢，是J.K. 罗琳就是用这颗最明亮的星去定义这个名字的。那真正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的天狼星是第三世，它是 Sirius Black 第三个。也就是说他前面有两个人跟他同名同姓，是他的祖辈。
你说两颗星吗？
对，不是两颗星，他有两个人都一样叫做 Sirius Black，只是他是第三个。然后他这不是重点，但是最主要是他整个家族体系通通都跟，只有少数人例外啦，大部分的人都跟天上的恒星或是星座有关。比如说他的弟弟好了，他的弟弟叫做狮子座阿法。
阿法。
在 Fandom Wiki 里面，在里面他是讲说狮子星阿尔法，他在中文星名是叫做轩辕十四。可是如果你用轩辕十四去形容这个人的名字有点奇怪，所以在命名上面还是用，就是说用狮子星阿尔法这样子。还有他的叔叔是星宿一，星宿一是 Alpha 的，有加一个的，然后他是长蛇座阿尔法。那如果有针对这个剧情有一点了解的人，他的叔叔是支持天狼星的，所以天狼星跟他叔叔其实是一起被他妈妈一起除名掉的。然后还有包含他的表姐贝拉雷斯壮，这你知道贝拉雷斯壮就是后来杀死很多人的那个，他其实也是生锈五，他一样，因为他原本也是布莱克家族的人，那是嫁出去的，一样都是，反正他们都是支持伏地魔那一类的。
哦，那如果把这个东西谱对应在星体上，它是不是有一些隐喻在？
其实都没有，它只是单纯根据不同的星，然后今天抓一个星，今天抓第二个星。
Okay.
因为你看他爸爸居然是猎户座，他爸爸是星座，可是他爷爷又变成星，又变成星星了。他爷爷是大角星，所以没有说一定的规律，
没有规律。
对对对。
那我们讲到现代的天狼星，其实古代也有在讲天狼星嘛，不管是中国古代或埃及那边都有讲到天狼星。就是好奇说，现在的天狼星，我刚才也看一下资料，就有发现说，现在天狼星它不止一颗，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在过去的观测中，天狼星他发现天狼星在天空中其实会有些微的晃动，而这个晃动的周期大概是50年左右，
看起来很不平衡。
对对对，看起来有东西这边好像它绕着一个东西转，可是我们不知道中间那个东西是什么，一定有东西才会让它绕着某个东西转，所以后来等到一直有预测说，应该有一颗星跟它是成对的，然后互相互绕，才会让它有这个50年的周期嘛。那后来哈勃太空望远镜上去之后，才正式拍到了天狼星的另外一颗恒星。那颗星非常暗，所以在天狼星附近的时候，它反而很难观测，因为天狼星是天空最亮的星，那它的光芒就会覆盖掉旁边那颗比较暗的星。那颗星后来发现是白矮星，它亮度只有大概17-18等而已，所以它非常非常暗，跟天狼星相较之下就会差很多。但是呢，就算它这么暗这么小，它还是可以跟天狼星这样扯着转，因为质量差不多。它是一个死掉的恒星。天狼星它是一个连星系统，它这个连星系统原本应该是两颗恒星，那其中一颗爆了，就只留下核心留在那边，继续以尸体的形态在继续绕着跟天狼星互绕，是这样子。
好有趣哦。
但就算是尸体，也是跟天狼星质量差不多，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到它的存在。
对对对，如果不是跟天狼星差不多质量的话，根本就不会看到这个50年的周期啊。
对，
因为它不会跟着转啊。
对，
按理说，如果比较小的东西，应该要绕着比较大的东西转，就好像我们绕太阳一样嘛。
对
对，可是因为白矮星的质量还是很大，它会跟天狼星会扯上一个轨道周期，所以会让我们观察到这个规律，最终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哇！
而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大家一开始是预测，觉得有，真的看到的时候，哇！就好像我今天看到，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有鼻孔，然后看到这个人说，他真的有鼻孔，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讶异程度应该是说，你看到这个人有三个鼻孔，你才会这么讶异。
对。
那天狼星它是最亮的恒星吗？
天狼星在地球上看到是最亮，
对，
但是它是不是最亮，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它只是因为离我们很近，所以才亮。今天你要做什么？ 很简单，你去拿一个什么差不多二三十瓦的灯泡，嗯，拿到距离两公分的位置，你看到那个灯泡的亮度会比太阳还要亮哦，嗯，那你会说这样子灯泡很亮还是太阳比较亮？
距离的关系，
对，这是距离的关系，嗯，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东西到底是亮还是暗之前，我们要先把它放到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欸，我们在天文学上面有一个很标准的位置叫做十 PC，嗯，叫做十秒差距，就是大概32.6光年的地方，嗯，你把所有的恒星都硬性的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去比较它们的星等，嗯，如果是这样子，太阳只剩下4点多等，哇，
懂？
那天狼星会天狼星会剩下2等左右，
哦，也好暗，嗯，
就变暗了。
那有一些很夸张的哦，就是像那个一些类星体，嗯，你把它拉到同样的就32.6光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亮度是-26。他，嗯，说你拉到32点多光年的状况下，你还是可以看到跟太阳一样亮。嗯，哦，就很夸张，哦，
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太阳那么亮，其实只是距离近关系。
对，只是因为距离近的关系。哦，
懂懂懂。哎，那老师，我们现在最亮的恒星有被观测出来，大概是哪一颗，或者是说有被发现的是哪一颗啊？
你现在讲的是真的最亮，是绝对星等的最亮，还是
绝对星等的最亮？
绝对星等的最亮没有办法告诉你，嗯，因为直到目前都一直有在发现一些新的，而且我有时候会讲说是类星体嘛，嗯，类星体其实是一个星系，嗯，可是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恒星，哦，
太远了，看挤成一团。
对对对，太远了，它挤成一团，看起来像一颗星这样子。
嗯，老师刚才在问我说，相对最亮，那，啊，不就太阳吗？问老师还需要问吗？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你还要问这个问题吗？
那是问绝对啊。对对对，好啦，老师今天帮我们补充了很多很多跟星星有关的知识，但碍于节目长度，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我都还想要再进一步的问下去。
嗯，没关系，我们节目关之后还是可以继续问的。
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发问，
没问题的。
对，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到这边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或者是对于今天讨论的天文的主题呢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科教馆粉丝专页科教够好玩来跟我们讨论哦。
对，然后或者是说在台北天文馆的粉丝专页叫做
台北天文通，
没错，都可以去做更进一步的发问。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评论订阅加留言给我们哦，
欢迎大家赶快按下去哦。
好，让我们再一次呢谢谢今天的老师，
谢谢老师，
不会放，
谢谢老师，那大家拜拜，
拜拜。